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参院代表团下周访华，一带一路十年后，东南亚冷暖自知。
在一带一路夹带的很多类似文化、语言，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风。
习近平称道路不平坦，他为何而焦虑？
他离不开这种斗争，这个就类似于吃肉动物，不能去吃草一样。
中国生育萎缩，产科关门新闻激进轰动，许家印被彻底妖魔化。他是真妖怪吗？
他来出面借钱盖房子，高价出售，把人民的钱重新回笼到国家的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一个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代表团下星期将访问中国，希望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业环境等议题。美国和菲律宾海军10月2号在吕宋岛南部海域启动代号联合的海上军事演习，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也派员参与。
But want and hope will not facilitate the peace that we desire。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卡尔·托马斯在演习开幕式上说，演习旨在展示美国与盟友共同捍卫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拜登政府就即将颁布的关于芯片和制造芯片设备的出口禁令修改版向北京打招呼。拜登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美国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印尼总统维多多星期一10月2号出席印尼首条高速铁路的启动仪式，这是由中国资助并协助建设的雅万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关键项目之一，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印尼第四大城市万隆。一位欧盟官员周一10月2号表示，欧盟执委会将评估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四项关键技术被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国家武器化的风险，并将于明年采取措施应对此问题。亚美尼亚议会星期二10月3号投票决定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此举预计将进一步恶化亚美尼亚同长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欧盟在基辅举行外长会议，欧洲联盟外交政策主管何塞普·博雷利周一10月2号说，欧盟集团仍然坚定支持乌克兰，他宣布了一项拟议中的方案，计划在2024年为援助基辅而投入最多达 52.5 亿美元的金额。港股周二暴跌，恒大系逆势上涨，市场嗅到了什么？香港股市周二10月3号出现了三个月以来最大跌幅，港股开盘走弱，恒生指数收盘跌478点，约 2.69%， 为今年7月以来最大跌幅。但是最早引爆中国房地产业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股票在周二恢复交易之后就强劲上涨了 28%， 两个普通数字奇迹般突破中国言论防火墙。10月1号中国的国庆节，杭州亚运会上女子100米跨栏比赛之后，两名中国运动员相互拥抱的照片现在网络上风靡，后又遭到全网删除，让无数人感到既荒唐又可笑。这张照片之所以触及中共言论审查红线，是他们穿的短裤侧面挂着的跑道号码牌，一个是6，另一个是4。这两个数字单独看起来再普通不过，但他们靠在一起就意义非凡，代表着1989年6月4号北京爆发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流血事件，史称六四事件。三名科学家共享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2023 Nobel Prize in Physics.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3号宣布， 法裔美国科学家阿戈斯蒂尼、匈牙利奥地利的科学家费伦茨·克劳斯和法国瑞典的科学家安妮·卢利尔。宇宙，
好的，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一带一路十年之后，东南亚是否冷暖自知？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满十年，回顾其在东南亚的发展，尽管当地部分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对改善当地经济有帮助，但是学者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怀揣政治目标，而且北京倾向于以军事或者经济胁迫为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此外，一带一路还加剧了美中在东南亚的角力。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利克斯章九月中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政治重于经济》的分析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最初宣称为连接亚洲、欧洲和其他区域所需要的物流和运输基础建设发展提供资金，让所有的一带一路成员国从中受益。但是十年过去了，一带一路的目标却逐渐偏离最初的愿景。费利克斯章在报告中说，中国现在已将一带一路的目标扩展到为北京支持并由中国资金承保的任何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但是一带一路不断变化的目标表明其最终意图可能变得更加政治性而非经济性。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陈建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达了对费利克斯章类似的看法。陈建甫说，
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所谓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其实就已经夹带了很多类似的像文化、语言，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孔子学院去做好中国化或中国梦，他要把这样的一套的中国的理想带到其他东南亚国。
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孔林曾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孔子学院的存在就是为了输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对于中共是否成功通过一带一路影响他国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几位东南亚受访者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不同的看法。目前就读于印度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塔瓦卢扬说，无论我们透过一带一路合作能够获得多大多好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柬埔寨智慧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林哈格则对一带一路对柬埔寨的影响力乐观以待。一带一路倡议极大提振了柬埔寨的经济，改善当地民生。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学校政治学助理教授吴安平说，东南亚多数民众担心，只要中国与他们国家的关系越趋紧密，可能会有一天遭受来自北京更大的军事或经济胁迫。吴安平告诉美国之音，
China is clearly the superior power here.
因为中国显然在东南亚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如果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有任何要求，如果他们想继续获得中国的支持，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照办。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正在持续强化印太战略。几位受访者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一带一路正加剧北京和华府在该区域进行地缘政治角力的看法。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学生穆利亚和在柬埔寨金边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就读的潘秀美都认为，东南亚应该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尤素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西瓦格对美国之音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that continue.
如果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东南亚当前的发展可能会喊卡。许多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目前聚焦的一带一路和其他经济合作可能会改变。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一带一路十年后，东南亚是否冷暖自知？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庆警示前途并非一马平川，习近平为何而焦虑？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十月一号是习近平第三任期的首个国庆节，他一改过去国家主席只有在逢五逢十的扩大庆祝会上才发表讲话的惯例，而且致辞时还坦言中国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引发外界关注。那么习近平为何而焦虑呢？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告诉美国之音，
觉得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其实中共也就是毛时代是一个斗争的时代，而邓时代呢，它还是一个建设的时代。现在习近平要从邓小平的后集权主义返回到毛泽东的集权主义，那么自然它的斗争的烈度和频繁度就增强了。第二个层面呢，我们还需要提高一点，就是进入一个理论的框架，就是集权主义，中共的体制是继承苏联的集权主义，是左翼集权主义。美国啊，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就指出，集权主义从本质上说啊，它就是一场运动，它会斗争、斗争、再斗争，直到它生命的最后一息。如果集权主义失去了斗争，它就会啊，最临到它生命的终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如果当斗争的过程中没有了敌人，中共就会自己制造出一个敌人。我们就可以从秦刚、李尚福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并且都属于火箭式的提拔。但是最终呢，习近平仍然要拿下他，是这个制度的这种体制，他就需要有敌人，也需要有被打倒的敌人。这个就类似于一个动物，它是食肉动物，不能去吃草一样，所以它离不开这种斗争，它才可以维护它对内的统治，它才可以去号召人民啊，就像现在抓特务一样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斗争。这一种状态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本身所需要的。
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说，由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这让习近平很难安心。
我记得这个习近平跟普京讲话的时候曾经说过，最后留言说他要把握住百年的这个巨变。他说的这个百年巨变到底心中指的什么？他的所谓的巨变是认为美国已经领导世界文明将近百年了，那现在是轮到他所领导的这个共产党的中国再来领导世界文明百年来的这个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看到他跟普京会面才几个月后，我们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那尤其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各个方面的社会，那迫使了习近平对他自己的豪情壮语和自己的信心，我觉得他产生了很多怀疑。所以在这次国庆讲话中，他一方面还在不断的这个打气，那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的告诫脚下的路不是一马平川的，那实际上是表示了他深刻的担忧。那就我来看，我不相信一个共产党的独裁政权能够领导这个中世界的文明。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以及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的精彩点评。国庆警示前途并非一马平川，习近平为何而焦虑？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家医院关闭产科的新闻，或几亿浏览被迅速删除，请您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呢，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周一条中国许多医院关闭产科的新闻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的头号热搜话题，并且引发人们的热烈讨论。这包括中国生育萎缩的原因、其未来以及是否生育的选择等。话题在24小时之内被观看了2亿多次，但是很快就遭到删除。监管部门的原因是根据相关中国法律和政策。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燕青的报道说，上海联合媒体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报道，浙江等省许多医院的产科已经关闭。一些医院员工被援引说，去医院生产的妇女正在减少。中国新闻信息分享平台头条张贴了这个报道。下一步是什么？幼儿园关闭，小学关闭，中学关闭，对多米诺效应的担忧立即出现在微博上。澎湃新闻说，江苏、广西和广东等省的医院似乎都对产科关闭给予同样的回答，即确保孕妇和新生儿的健康与安全。但这个解释遭到质疑，社交媒体用户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坦白说实话呢？本周对年轻夫妇不要孩子的讨论，包括不确定的就业前景、高生活费用、政府对生孩子等生活其他方面的严格控制，反映了近年来公众表达的情绪。中国上次出现负出生率是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两个似乎不相识的网民的近似贴文在微博上被广泛认可，他们的信息简单：如果要为国家生孩子，国家是否应该为所有费用负责？如果他是一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请尊重个人对此的选择。有8000多人喜欢他们的留言。过去一直说国家优先于家庭，你会逐渐发现只有男女才有家庭，只有家庭才有国家。人类社会的根基是每个人，国家应该善待人。这个评论张贴后，在几小时内得到了500多个点赞。一个贴文说，外国势力肯定插手引导我们年轻妇女挑剔的选择配偶和生育，但只有一人对此点赞。一个名叫贫农真实后代的用户分享了他对中共推出的不同官方政策的不满，政府抱怨新生儿太少，大学毕业生太多，35岁就找不到工作，60岁退休太早，我们怎么办？一名年轻妇女在微博上再次表示不要孩子，我30年后搬进一个空公寓居住时，将推我自己的轮椅，兑现诺言，在公寓度过余生。她的贴文在不到24小时内得到了2912个点赞。中国去年依然实行严格的新冠封闭控制时，一名年轻的夫妇对威胁惩罚他们后代的警察说，不会再有后代。这个视频被很多人看过。
就通知你了，做好准备。如果你不执行，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对吧？就要对你进行处罚。
我到时候要找到你。
进行处罚了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你，
我们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该话题被拿掉之前，中国警方在微博的话题讨论中出现了。四川省广安县公安局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6:44张贴了早上好的信息。贴文说，如果一个人的心找不到休息的地方，他和他注定将流亡。与以往的讨论显然不同。美国布鲁金斯学社的奥汉龙等人指出，中国人口的减少与其未来的实力的限制有关。宇宙。
好，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报道。 新闻多家医院关闭产科或起义浏览被迅速删除。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人权活动人士在日内瓦揭批中国女权真实现状。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常会9月11号到10月13号在日内瓦举行。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常会举行的同时，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受威胁者协会还联合举办了一场场外会议，邀请4名中国妇女权利受影响社区的代表公开对国际社会发言，展示中国女权的真实现状。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发自赫尔辛基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四位代表包括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祖母雷泰阿尔金、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执行主席佩玛多玛。今年5月，联合国妇女权利委员会主持了第9次对中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情况的审查。因此，中国女权成为今年联合国人权常会的关注热点之一。美国之音就维吾尔女权问题采访了世界维吾尔大会执委会副主席伊利夏提。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一直就喊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呢，和共产党在中国各个省各个组织所做的一样，也就是个摆的花瓶，每次都是选上一两个忠诚于党、忠诚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这样的一两个维吾尔女士作为一个点缀吧。至于那些在那个里面实质性的有没有什么女权妇女权益这些方面的保护能不能做到呢，那是天方夜谭。应该说
5月30号联合国妇女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国本次审查的结论报告，结论是对中国女权情况依然感到关切。李北平的报道说，世卫会代表祖母雷泰阿尔金在会上发言指出，维吾尔妇女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并被和自己的孩子们分离，孩子们被送往政府开设的寄宿学校，同伴被送往拘留所，那里的妇女也被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文化、宗教生活，否则将会受到不可预知的惩罚。祖母雷泰批评中国政府的特别措施导致两个最大的维吾尔地区喀什与和田维吾尔人出生率在数年内出现暴跌。他认为维吾尔人口被人为导致下降，中国当局在维吾尔地区推行种族灭绝，大幅度推广宫内绝育器具。伊利夏提告诉美国之音，
目前为止当然有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总体相比较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比较，在海外的维吾尔社区里头，女士所起的领导作用已经证明女权是在维吾尔人当中是一种被接受了的、被认可了的，已经成为常识的。
受邀代表之一的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执行主席佩玛多玛告诉与会者，目前超过100万藏人的孩子年龄介于4到18岁被强制住在官办的寄宿学校，而与家人分离，他们被强迫学习汉语，不许信奉自己的宗教。佩玛并指出，西藏寄宿学校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包括联合国专家们严重关切的问题。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北平发自赫尔辛基的报道，人权活动人士日内瓦揭批中国女权真实现状。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许家印被彻底妖魔化，他是真妖怪吗？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尽管中国政府推出了种种利好政策来挽救楼市，但是房地产危机仍然深不见底。政府高调法办了许家印和恒大的高层，官媒也配合隶属许家印的种种不法行为。有观察人士指出，许家印们不过是政府掠夺民众积蓄来养肥自己的白手套。美国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告诉美国之音，
胡斌先生也讲了，我呢是多年以来一直在讲，中国的那个房市里面的问题是一个土地制度的问题。土地制度呢，为什么他不改呢？又是因为土地财政的问题，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各个省、这个省政府、县政府的主要的财政来源，那么他们当然是不肯放弃这个土地财政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是通过那个土地所谓的国有这个垄断，把这个城市用地完全垄断起来，然后把它推到天价。那么开发商呢，他是拿到这个土地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天价的地价，所以他只能造出天价的房子。房子呢又是大家必须要有的，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就很苦了，把这个三代人的积蓄就凑在一块儿才能买一套房子。那么这个钱又一转身就到国家手里了，所以国家通过这个土地的垄断，把那个老百姓除了那个基本生存之外的钱都炸到自己的手里边，那么然后可以搞那个铺张浪费的各种大工程啊，或者一带一路啊，或者那个奥运会啊，那个亚运会啊。那么这样搞呢，他自己以为呢是很得意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个不可持续的。所以呢，许家印呢只是在这么一场狂欢当中的这个白手套，因为你总要有人来干这种事儿吧，这种脏活吧。他来出面借钱盖房子高价出售，对吧？那个其实他完成了政府想要完成的，就是把那个人民的钱又重新回笼到国家的手中的这么一个功能。当然了，这个制度之下有许家印，也有李家印，也有王家印。你今天处理了许家印，那你这个制度不变的话，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雷要爆。从党的角度，他当然是认为自己一贯是正确的，所以他不肯承认错误，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许家印，把这个仇恨转移到那个这种所谓的那个开发商身上去。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说迟早会看得很清楚。
至于处理许家印之后，恒大对民众的损失将如何处理呢？文冠中指出，
许家印呢，当然了，就是欠下他的那个财产，包括那个国外的财产。那么，凡是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追回的，当然政府想要把它追回。但是，即使是追回了，他也抵不了那个他欠下的那个20000多亿这个巨额的债务嘛。一方面，他是欠给已经付了那个购房费的那些购房者，还有就是他的下游所用到的各种材料供应商。所以呢，这个烂摊子我估计啊，国家可能会把他的那个公司就国有化，然后用国家的信誉嘛来部分的支撑所谓债务重组，推迟这个危机的这个爆发。估计总是那个民间最后会承受大部分的损失，因为即使国有化了，最后他也是用纳税人的钱去填补这个窟窿。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文冠中教授的精彩点评。许家印被彻底妖魔化，他是真妖怪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
导播陆阳，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